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主啊，当初的以色列人就像在黑暗当中盼望黎明、盼望晨星一样，盼望你的降临。你没有让他们失望，你道成肉身啊，真的是把那个光带到黑暗当中。如今我们也在这里盼望等候啊，我们知道你已经来过了，已经成就了救恩，已经把我们的生命啊从黑暗当中救赎出来了。你允许我们说你会第二次再来，我们也在这里盼望等候哈。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就如同当初啊，你照着应许来到世上来拯救世人一样，你也必然再来啊，将你的荣耀啊，将你的权柄，将你的国度降临到世上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把握知道你是以马内利，你与我们同在啊。不管世事如何啊，我们知道。我们心中有主你的同在，每一天有主的同在啊，伴我们同行，带领我们走这一条光明的永生的道路。我们愿意来仰望你，就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这是日光之下是没有心事的，在日光之上有一个永不改变的一位神啊，一位主，一位永远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标杆啊，让我们生命不再是没有意义的，让我们的生命是有方向有目标，我们可以向着你的标杆直跑啊！就求你今天来点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从你那里来的盼望和智慧。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欢迎大家哈，今天我们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开始读这个传道书。那传道书的作者应该是所罗门啊。第一节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那这是蛮清楚的哈，在耶路撒冷作王，又是大卫的儿子，又是蛮有智慧的一位啊。他在第十二节哈，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考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啊，如何如何哈、啊，所以这些的内在的证据呢，都让我们知道哈、啊，应该是所罗门写的这个传道书啊。那这个很重要哈、啊，我们知道所罗门他的特点啊，他的经历啊，在这个前面的书卷当中有记载。那这个背景哈、啊，所罗门这个背景，作者啊，让我们对了解这一本书里面的信息呢，是很有帮助的啊。这本书的主题那应该是很清楚的哈，就是讲虚空，从一开始到结尾以及贯穿整个传道书的不断出现的这个主题就是虚空哈。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到最后一章十二章第八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所以这个主题是从始至终传道者写这本书的人不是感情冲动哈，一时被刺激哈，这个失恋了，事业失败了，然后一时写出这样的话，不是，他是很平稳的，他是经历了一切，仔细思考过以后，用很平稳的语气笔法把这些事记下来哈，这是他对人生的观察，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如果你是第一次读传道书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圣经里怎么还会有这样一本书，这里讲的话好像跟佛教里面讲的好像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万事皆空，那怎么圣经里也在讲虚空呢？而且这个人不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会提到神的名字，他会讲到说这个要敬畏神啊等等。那如果你读过很多圣经的话，你也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传道书里面所讲的道理呢，跟圣经其他的地方的启示呢，有好多地方是不一致的。这里面讲的比如说他讲智慧是虚空啊，我们刚刚读过箴言，整本箴言就鼓励我们去认识神的智慧，结果到传道书里面智慧却变成了虚空，一切都是枉然，一切都是捕风。所以呢，当初这个传道书被列在圣经里面是有争议的，要不要把这本书放在神的启示当中。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圣经新约的作者从来没有人引用过传道书这本书里面的话， 摩西五经有引用过，甚至箴言的话都有在新约圣经里面被引用过，但是传道书从来没有人去引用它。那我们就问了啊，我们会花两个星期的时间来思考这里面的信息。那神为什么要把这本书放在这里？读这本书到底要让我们领受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人，我们新旧约全书都有了。那这里讲的很多的道理，明显是跟新约的启示是不一致的。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读这一本书呢？那今天我们读到这样的信息，虚空的虚空，那对我们今天有哪些的提醒呢？我们先来读哈，这两个星期我们都会围绕这些的问题来思考啊，盼望神能够启示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哈，今天的基督徒读这本书要带来哪些积极的正面的信息给我们。好，我们先来读哈，一会儿请大家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第一章。那第一章里面呢，我看到从两个角度在解释啊，这个他所看到的虚空到底是什么。那第一件事情呢，是讲到人的劳碌。第三节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他用劳碌来讲，人生是虚空的，是讲到劳碌的那个短暂啊，那个稍纵即逝，因为这些事情呢都存不住。到后面用好多的比喻来讲这件事情短暂啊，没有什么益处。他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是第四节哈。地却永远长存，跟那个地相比较哈，我们在地上的劳碌呢，好像在循环往复，每一年好像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最后呢却没有什么结果。第五节用这个日出日落。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啊，所以每天好像是在循环往复啊。这些事情呢，其中所发生的事情呢，没有什么新的啊。先讲风啊，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啊。风也是啊，很短暂的，很莫测，很容易变化的，而且返回转型原处哈。然后就讲江河，第七节，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这是他的观察，对人生的观察。所罗门他是生活在一个很平静安稳的时代，很和平的时代，没有征战，所以他有很多的时间去做各样的事情，他可以是一个建筑家哈，他建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他研究这个花草树木哈，成为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啊，他也是一个君王哈，他治理这个国家，观察人生啊，成为社会观察家，那这些东西他看来看去呢，没有什么新鲜的，而且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稍纵即逝的。第二方面呢，他是用他的智慧去探究世上所发生的事情。第十四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他很有智慧啊，这个所罗门的智慧是最有名的啊，在他之前，在他之后，在以色列人当中做王的人都没有超过他的。但当他用智慧去寻求、探究世上所有的事的时候，他发觉，他得的结果就像捕风一样，所以这个风啊，就像谜一样猜不透的，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捉摸不透。所以这个虚空的意思呢，不一定是 meaningless 啊，是有意义的，但是那个意义是短暂的。这个虚空的意思不光是这个空，什么也没有，它里面是有内容的，但是这个内容呢，有一点捉摸不透啊。所以昨天我发给大家那个 video 里面有。用这个云雾嘛来描述哈，这个虚空就是那个云和雾啊，那个气啊，烟气在上腾的时候，你捉摸不定它是往哪里去飘，哪里去走，你要想抓又抓不住啊，所以这里用捕风，你要想抓风嘛，抓不住的，你以为得到了，但是呢，它又跑，从你的手里会跑掉的啊。他说，第十八节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这成了他的结论了。 当他很有智慧，用他的智慧去考察世间的事情的时候呢，最后他发觉这些都是劳苦，都是愁烦，智慧多了带来的只是更多的愁烦和忧伤。这个结论我们觉得是有问题的。那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个神把这样的话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读到哈，过去的人，现在的人，读圣经的人都会读到这样的话。那到底这样的话对我们今天的人有哪些的提醒和意义呢？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我想先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我是 Vivian。 我觉得主人，我们都常来讲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为什么要活着，人就是出生，然后读书，结婚，生子，做事，然后就死掉。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人这个人生就这样子结束了吗？我是觉得这个作者把这个人生的意义看得太狭窄了吧。他的眼界只放在这个日光底下，他应该往上拉高到神的眼界。那他又把眼界只看到今生，他没有看到永生，他更不晓得这个还有基督台前的审判。就像那个传道书第三章讲过，说凡事都有定时啊，生时，生有时，死有时，哭泣有时，欢笑有时。其实一切我觉得都是神的旨意了，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人生啊，有苦有难，都是神所允许的，也都是神丈量过的。所以我是觉得神是帮我们编织了一幅很美丽的人生的蓝图。你回首再看看，其实这真的里面充满了人生的经历跟坚韧性。所以有时候我们生活过得很平顺，很怕苦难，但真正苦难的时候，苦难来的时候，真的要对神有信心。你后来还发现，哇，神真的给我们很大的坚韧性。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所以我们前面讲这个箴言讲，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如果按照神的话语去活出人生的境界的话，这样子才不会糊里糊涂的过这个短短的人生了。那以后我们到了基督台前才能够交代。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 Vivian、他把那个重点点出来了、如果我们只看日光之下的事情，只看今生今世的事情，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只在今生有意义，那真的就像传道书作者所描述的、最后都变成虚空了，都会过去的，都是抓不住的，都是捕风。但是呢，如果我把我们的人生跟永恒连在一起，看到日光之上的那个神和神给我们人生所定规的那个方向和旨意，让我们短暂的人生跟永恒连在一起的话，那个人生就会突破啊，传道书中的传道者所有的这个观察，人生可以不是虚空的。比如他在 这里面第一章里面讲的两件事，一个是劳碌，我就去找新约里面讲劳碌的经文啊，我给大家读两段。一段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帖撒罗尼迦后书里的话，他描述他在帖撒罗尼迦做工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怎样的第三章第七节，保罗说，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保罗夸他在做工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很劳苦的，他是很劳碌的，他是尽心竭力的，白天黑夜，为了不累着当地的人，他不仅是白天传福音，他可能晚上在支帐篷，竭力的去做事，因为他做的事情是跟人的灵魂永恒的归宿有关系的，是跟在地上建立教会，让神的旨意在地上能够成就有关系的。他是要尽心竭力的把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能够跟这个永恒的神连接在一起，这样让他的劳碌就不像传道书里所讲的，一切都没有益处，最后都会过去的。而且这件事情神都纪念，在第二段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节，这是主耶稣基督对启示录中的教会，以弗所教会讲的话。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到第三节说，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看到没有， 基督徒的劳苦，教会的劳苦，教会作为整体积极的去传福音，积极的去帮补那些有需要的人，积极的去为主去发光，这件事情主说我知道，我也看见，我也纪念你的劳苦，看到没有？我们只有用这些新约的经文启示对照传道书的话，我们才能读出哈这里面要跟我们传达的意义。我们的眼光一定要突破短暂的暂时的这个世界的拦阻，要让我们看到永恒，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有意义。
大家早，我是 Sylvia。
好， Sylvia 早。
非常阿们刚才牧师和里面的分享的，所以我看到的是在一开始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其实以前听到常常有人会引用这些经文啊，然后就觉得好像就是就很没指望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念到了第十八节说，因为多有智慧，多有愁烦，多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我以前也有遇到朋友说，你看念那么多到最后是愁烦，然后增加知识最后是忧伤，这有什么好念的，不要念了，就关，就把圣经盖起来了。其实我觉得这看到了这里，然后当我们在这边细细的读圣经，从一节一节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读下来的时候，就真知道圣经整本是完全的，必须就像刚刚牧师说的新旧约整个一起念，我们才真正能找到生命的出口，才能看得到日光之上的神，我们也才能看得到今生过后是有永生的，我们在主里是有盼望的人，才不会被这些人生中的这些苦苦难难磨磨折折停止在我们的眼前，才能过得了这个关，所以才看得到十字架的恩典。所以看到这些真的是就是这第一章，就是真的就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主，这一切真的就是枉然，唯有见到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我们才有真盼望、真自由、真智慧。感谢神。
好，谢谢圣殿啊。他第十三节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有的一切事啊，乃至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到了第十六节他说，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的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这确实是所罗门啊他亲身的经历啊。十七节说，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啊，但他的结论却成了啊这个捕风，然后成为虚空，然后第十八节啊他做了这个结论。但是呢，你在对照新约的经文啊，发觉神给我们智慧这件事情是好，可以好好的为神所使用的。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大能，尽心竭力。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灵感歌颂神。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智慧啊，这么好的这个机会，当我们用这些的智慧把基督存在心中的时候，就有它更永恒的意义了。当我们用这些智慧去传扬基督，把人带到神面前的时候，这样的智慧就成为有意义的，就不是像所罗门所讲的哈，成了捕风，成了这个愁烦，成了忧愁。把新约的经文跟这里的经文对照来读啊，我们就会发觉哈，这里的问题是在哪里哈。那也提醒我们，如果像所罗门这样，只是把智慧用在考究今生今世的事情上，花很多的精力去研究只是在世上有意义的事情呢，那最后呢会像所罗门一样的悲观。但是呢，当我们眼界被突破哈，用在永恒的事情上就不一样。
我读这个传道书，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好像 在日光之下，没有一点心事，都是巡回的，来来去去都是这个样。但是呢，神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只有传福音这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一开始就认识神就传福音，他必须还是要有他自己的工作，他自己的分内的交给他的任务。我觉得在这个中间要给他经历，他可以学很多，也可以做很多。比方你是教书的，你就好好的教学生，让学生能够有更多的知识。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就好好的做。但是呢，教这些出去的话，是叫人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能够了解更多。但是最终你要把他带到神面前，这才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的体会就是，你只把世上的事情知识交给你的学生以后，他好像成为很能干的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也好像很有成就，但是呢，最终他还是要死去，还是他的结局还是等于虚空。如果你同时，虽然我不是传道人，但是你同时把这个眼光让他放大，放远一点，带他认识这个永恒，你就能够觉得你所做的一切都有意义。这就是我的一个体会。这个过去教书我很卖劲儿，努力地把这个知识传给他们，但是最后呢，我的学生只能就是成为一个牙医而已，在世界上也是给别人解决一点牙齿上的问题，到最后就是天天都在那儿磨牙齿看嘴，他们就会觉得好无聊哦。如果他们老是在这儿最后做做做，会做的觉得自己做烦了，这是正常的事。但是如果他们能够认识神，在他们工作以后，他们能够有更开阔的一个眼光以后，他们就觉得他们做的很带劲儿，很高兴。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前半生我教书，现在呢，我觉得我就好好的读圣经，把这个认识神的事情传播出去，啊，这个人生呢，好像就不是那么无聊了。这就是我的一点认识，本分工作要做好，同时也要认识日光之上的事情。完了，
阿门，阿门。
所罗门把他很丰富的人生的经验呢，用来去观察、去思考、去寻找那个答案啊。那我们也跟着他的这个思路啊，一点一点去看，他尝试了世间许多的事情啊，最后得出一些的结论啊。那对于我们这个今生，我们不一定走他走过的这些弯路啊，但是可以借着他的分享，可以更加的有得救的智慧啊。今天呢，有一位姊妹是预备好要跟我们分享哈，她前一段时间读真言的心得。那我把时间交给妹。
也谢谢牧师让我分享，但是我常常会在分享当中讲的不清不楚，求主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大家听得明白我所讲的。我选择的题目，当时牧师给好几个题目出来，我选择当时是认识神的智慧。所以呢，这几天很多姊妹都在分享不同的看见。那这里的第一章， 有讲到，那时候牧师也给我们很多提示，讲了说第一章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后面那个30章的30节也说敬畏耶和华，所以31章的30节是为加多了一个字，就不一样，所以头跟尾。但是这两天牧师给我们的提示，那个引言第一天他说珍珠，哇好宝贵哦，只是有钱人才能够寻到买到的，所以就觉得这个珍珠是真的是好戒指无比了，对一些要寻求的人，我是这样看法，只是寻到的就会把它当成明珠帮他们保。这里呢我就会看到说箴言里面的内容真是很丰富，它的第一章就是会讲到人生的百态，就是生活上的琐碎事，大事小事，在内在外的，公开的隐藏的，看得见看不见的，的内容就是人的一生都写不完，我就觉得是一本百科书那样子。丽丽那天都也有提到，她说这个是人生的那个 GPS 那样子。一讲到 GPS 我就想到温教授，他那时候来到我们教会有讲过一篇道，他说人的一生，他说他第一个纽扣像男士打领带那样子，你那个纽扣没有扣好，那你那个领带永远你打不好。那我不知道了，我没有打过领带，但是他当时的形容是这样子，我记得很深刻，他就是说你跟神的联系关系连好了，那你下面的事情就好做好办了，这样子。所以来说这个箴言书我就是觉得就是一本永远学不完的，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息息相关，一张口说话都会联想到里面的，不管是说小孩大人儿童老的嫩的什么人他都有提醒，但是在提醒的过程当中他常常要我们说像第4章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这个心是很重要。圣经常常会提到我们像雅各书有说到，他说赞美和咒诅都是从一口出来的，所以来说我觉得还是讲赞美的话感恩的话比较好所以呢这就是神给我们教导的话，我们的嘴就是两种话。我前两天刚刚听到一个见证，就是一个牧师在网上就说，其实在论断别人的事情或者在讲闲话的过程当中，他说他发现了最多讲闲话的是基督徒所以呢这个很大的提醒给我，我就讲到19章23节，就是说敬畏耶和华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患难。我喜欢他的是必恒久知足，他的敬畏耶和华。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几年前有一个姊妹我常常跟她一起读经祷告，在每一次读经的时候，她说妹，其实读一篇圣经其实只是用到3分钟5分钟而已的。后来我们真的是试了，读一篇短的只是3分钟，长的只是5分钟。像牧师前天就说到那以赛亚的讲到55章8节到12节，就是我们说雨血从天而降并不返回，但是就是我们读过之后肯定到时候也会再读的不一样。为什么我讲到这读经，所以就是他天天跟我说，你读经不管读到哪里，他说你第一次读这个箴言是小学生，第二次读就上中学了，那第三次读你们都知道了会上高中大学硕士博士。所以来说这个箴言书对我来说真的是一本无价之宝的书，天天会教导在家庭当中，也会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和安慰。因为我们不是都是做父母的嘛，在这里我相信每一个都是做父母的，所以就常常都会在这里会提醒我们，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小孩就 就是跟这个真言书这样的一样教导一样好。像昨天李长老跟我们说责备和管教，我这里也写到一句真言书三章十一节说，你不可轻视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他说我但是我时间久了，我们做基督徒久了就会忘记神的话了，有时候就会厌烦他的话和管教。所以来说，对我说这是很大的提醒。最后的总结就是说就这样子有说到人生数算自己的脚步，他说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诗篇十二节，就说求神，那是摩西，我们上次有查过诗篇嘛，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呢，这些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也很会背了。我一看到这些字的话，我就会想到联想，那就看到传道书里面的给我们的一切人生都是虚空的话，就是会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会更要需要爱。这八章里面说，你是爱我的，我也爱他；恳求我的，我就必得神寻见。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跟父母之间跟小孩的关系就是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爱不爱我们的小孩，爱啊，爱得来不及，自己不愿意吃的都愿意给他吃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求我们的小孩做些事情难得登天我会觉得这样子哦所以来说就是觉得这本书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雅各书里面说，你们亲近我的亲近神的，神就必亲近你们。四章八节他就是说，心怀恶意的那人的人啊，你们要清洁你们的心。我这里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警告。我们常常都会心怀恶念，不真实，不踏实。真言书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很注意到，就是有一个题目警告，警告不要，警告不要。我们常常就不听这个警告，不要去受试探啊，不要远离这些事情，不去犯罪，但是就不听。敬畏耶和华就智慧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所以接近常常会与神同在的话，我觉得他的智慧都会从我们的心和口这样改变我们吧。我就是说求神帮助我了，就是有一个敬畏的心，让我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带着那个属灵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好，感谢神的话，谢谢，讲完了。
好，谢谢妹啊，从妹的分享当中你会听到很多啊，她在头脑当中心中存记很多神的话，所以她很容易想到其他的经文帮助她啊，在生活当中怎样去过一个啊敬畏耶和华的一个生活。我知道还有一些姊妹在预备啊，你一旦预备好你就告诉我啊，我们会安排时间，每次不一定很长啊，三分钟五分钟啊，我们分享很重要的 point 就好。好，我们接下来有分组的时间啊，鼓励大家能够继续留下来在小组里面，根据你今天所听到的啊，我们来彼此的分享，一起来祷告。